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选择站在真理的立场是常常伴随着挑战，就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有经历过，尤其是当环境、权势还有人际关系都逼迫我们要去放弃真理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38章，其实我们看到当中就描述了先知耶利米，他在面对重重的压力的时候，他仍旧很忠实的去传达神话语的事迹哦。所以这段经文，它不仅是让我们看到耶利米他那股就是很坚定的信心，它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了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属灵原则哦，就是忠心到底的人，他们必将要看到神的眷顾，纵然他是会遭遇试炼还有逼迫。那就好像有一位很出名的律师，他曾经在法庭上面，他为一个无辜者无辜的被告来辩护，那尽管他其实是面对一个很强大的压力还有威胁哦，因为控方其实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家族，也是大财团来的，但是呢，这位律师他也不畏权势，他坚持的选择站在真理的一方，为着他的辩护，为着这个被告来辩护。剧中呢，也看到他，因为他坚持原则，他不但赢了这个案件，他也获得了业界的尊重哦。所以今天，当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利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如此。那他在权力还有威胁之间，就是他要面对的是王啊，是面对犹大人的领袖啊，但是我们看到他始终是忠于神所托付的使命。所以通过耶利米的经历，其实我们今天可以从当中学习，就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如何还是可以持守，就是坚定我们的信心，然后持守神的真理哦。所以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风雨中的坚持。那首先我们就看到，原来行真理它是会带来对抗哦，在第一到第六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马旦的儿子示法提亚、巴斯户尔的儿子基大利、斯利米亚的儿子尤甲、马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听见耶利米对众人所说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以生命自己命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华如此说，这城必要交在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致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那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任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马基亚的牢狱里。那牢狱有护卫兵的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所以这段经文他开头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些犹大的领袖哦，他们就听到耶利米他传达神的信息后，哎，不是求平安，反而讲到这些灾祸的东西，所以他们一听到的时候就非常的愤怒哦。那因为耶利米他宣告神的审判，就是如果百姓他们要继续的来抵抗、来对抗巴比伦王的话，他们将要面对彻底的毁灭哦，只有投降才得以存活。那然而领袖们他们听到之后，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听从，然后他反而就指控耶利米说这番话是在动摇军心，打击犹大军队的士气，削弱了他们抵抗巴比伦大军的这个斗志哦。所以因此呢，被首领们视为是 背叛国家之人哦，最终他们就要求王允许他们要把他们就把他丢在这个牢狱里面哦。那其实这里说的牢狱哦，它其实是一口井，那就是用来收集雨水的地下洞哦。那在这个地下井底下呢，它其实是又黑暗又潮湿的，所以这口井底它还有厚厚的淤泥哦，所以耶利米他被抛在抛进在这个井里哦，很可能是会被溺毙或者是曝晒而死或者是饿死的。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的他是很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语，但是却引来了仇敌的攻击哦。那他当时候他并没有根据人们喜欢听的消息来调整神的话，因为我们人都很喜欢听好听的话嘛，尤其是当当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些的围攻巴比伦的威胁啊这些等等的时候，他们真的很想听到神说他们会战胜啊，他们会这些敌人仇敌神会帮他们对抗啊。那所以他没有根据人喜欢所听到的，而是坦率的他就传递了不受欢迎的真理，就是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这一点与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其实是很类似的。那许多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选择站在真理的立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引发四面八方的压力还有反对哦。那尤其是如果我们大周有一些小组长一些牧者同工领袖之类的，我们就会发现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主人们他们生命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用神的真理可能我们一些领受那想要帮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的时候，那有时候往往就是你讲的时候对方可能就有很大的反应，甚至是会攻击你说你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啊，为什么你这样子讲。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讲真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像讲了别人就听，讲了就哇，好像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在背后哦。但是我们从耶利米身上，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上面，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并不一定是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从耶利米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忠心，他对神是很忠心的，他没有因为恐惧而选择妥协。那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信念还有勇气的体现哦。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就都会面对选择哦。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避免就是关系的破裂啊，或者是担心造成物质上的损失而选择妥协啊，那我可能就不讲了，等下关系不好啊，这些等等，我们会顾虑很多，或者是为了要迎合他人，或者你要避免冲突，那是否有时我们就淡化了神的标准，而选择回避真理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当有一些话神要我们说出来是按着他的真理去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挣扎，因为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考量，会觉得说我讲出来的后果会是什么。但有时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心中我们怕人其实多过怕神哦。但是我们却看到耶利米并不是这样子的哦，他还是很忠实的就面对神要他所传递的话语哦。所以在今天社会当中，坚持真理的代价也许不会像耶利米一样就是被关进水牢里面啊，但是我们也可能会面对被孤立误解甚至是失去机会哦。然而神看重我们对他话语的忠实，而不是世俗的成功哦。所以神他未曾应许他的仆人免受压迫，然而神却应许他必与他们同在哦，赐他们力量去面对很艰难的险境哦。那就曾经有一位基督徒的老板，他就面对行贿的要求哦，就是别人想要贿赂他。那当时候他就 他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选择了拒绝哦。尽管他这个拒绝意味着他会失去一份大单子，就是他会失去了这个的工作或者是机会哦。但是当他坚守了正直还有公义的原则，最后其实好像失去了这个很大的一个生意，但是呢，神却为他开辟了另外一个新的门路，甚至让他能够赢得更多的信任还有合作。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看我们眼前好像会失去的东西，然而要看到其实当我们愿意遵行神话语的时候，神的祝福其实 是很大的哦。所以行真理虽然我们是会面对对抗，但是神会与我们同在，他必定会为我们来开路，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寻求神，寻求神的带领。那而且呢，即使是在一个很绝望的环境当中，我们也看到神他必然会拯救，在第七到十三节。那这段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三十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垂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嘎子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扔在护卫兵的院中。这边有讲到便雅悯门口，当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那便雅悯门口它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之一哦。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处理法律诉讼的地方。那在耶利米被困在水牢的时候，在王宫里的太监以伯米勒这位古实人，他听见了耶利米的遭遇，他当时候他就立刻的就站出来，然后他冒着个人的风险向西底家进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他被关进去其实也是王所应许的啊。他虽然没有直接说要把他关在牢狱，可是他也就是迎合犹大人的领袖，所以说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其实身为一个太监，他的身份是非常低微的，可是他却还是愿意为站出来为耶利米这样一个当时候已经都不受人欢迎的一个先知来说话，他是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的。所以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也最终成功的也救出了耶利米哦。所以这里其实我们看见神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哦。因为这位太监他其实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古实人。那所以当神的百姓彻底的悖逆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安排了一个外邦人来帮助耶利米先知哦。以伯米勒他所行的事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同情心，其实我相信他应该是更加是因为他明白耶利米他作为神的代言人应该是要被尊重的，所以这段经文它带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很绝望的境地的时候，神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兴起合适的人来拯救我们哦。所以以伯米勒的出现不仅是神怜悯的表现，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神的救赎有时候他是会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还有人来到我们身边哦。所以以伯米勒的勇气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那他本来是就是可以选择袖手旁观，他什么都不需要管啊，他只是一个太监啊，但是他 他也可以避免招惹麻烦，等下讲了王不高兴，等下要杀头要什么怎么办呢？但是我们却看到他选择了站出来，他为真理来发声。所以其实这里他就提醒我们，有时候神的工作是让我们有机会与他来同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其实他不需要我们，他其实可以自己来做成很多事情，但是他却给了我们机会能够与他同工，成为神的手和脚，然后去帮助那些陷入到困境里面的人哦。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面对像以伯米勒这样的一个是这种很危险的抉择，但是其实我们常常有机会为那些被忽视或者被误解的人来发声。就比如一个在职场上被排挤或者在学校被排挤的同事啊，或者学生同学等等，那有时候总是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辩护哦。那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哎，这个真理被曲解了，这个人讲的不对，他讲的东西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那当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勇敢的来维护圣经的教导，把真理说清楚说明白哦。那当然这个是也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熟悉圣经，我们是一个对神的话语非常清楚的人，我们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哦。那每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行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与神同工，然后成为传扬他真理还有他怜悯的管道。所以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在当中。那当然我们看到有时候这个我们在面对这些抉择的时候，我们会经历惧怕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恐惧跟惧怕哦，有时将会导致不顺服，就好像耶利米一样这个西底家王一样。所以在第14-23节，那这里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华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若告诉你，你岂不定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从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造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你，也不将你交在寻索你命的人手中。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致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手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这样你必得好处，你的命也必存活。你若不肯出去，耶和华指示我的话乃是这样，犹大王宫里所剩的妇女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这些妇女必说，你自己的朋友催逼你胜过你，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就转身退后了，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带到加勒底人那里，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抓住，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那其实在那个时刻也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耶路撒冷即将要沦陷哦。所以当时候西底家他其实是处在一个绝望之中，因此呢他就再次的转向先知，他再次的去找这个耶利米先知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前面其实耶利米先知有跟他讲过好多次，但是他是不听，可是又是在这种很为难很急的时候，他又再次去找先知哦。而且呢他还跟耶利米先知起誓说， 绝不会因为他所说的话而杀害他。那可以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虽然西底家王私下来召见耶利米，想要听到神的指示，但是呢他却害怕公开站在神的那一边哦。所以耶利米他就很忠实的去传递了神的信息，他去告诉西底家王说，他说若你投降巴比伦王，你和你的家人都必要存活，那耶路撒冷也不会被摧毁。然而我们却看到西底家他其实是陷入在一个很深的恐惧里面，因为 他上面有讲嘛，他说他担心自己若投降的话会被那些叛逃的犹大百姓来报复，所以他因为这样的惧怕，最终他就选择他不要顺服神的命令，他不愿意听，虽然他找了这个先知来对他说话，可是他听了他还是没有照样行，所以我们就看到恐惧呢使西底家无视神的应许，他宁愿惧怕看到这些的环境，他也不愿意 来回转归向神，他选择了依靠自己的判断。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最终他是被焚烧的，百姓被辱，那这告诉我们恐惧往往是顺服神的最大的障碍哦。因为恐惧我们可能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而远离了神的旨意哦。我们从西底家的软弱一面看到了一个普遍的人性的问题哦，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正确的选择是什么，我相信我们都有分辨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但是呢由于恐惧还有这个自我利益的考量，然后我们就选择了妥协，甚至我们不顾后果的就走向了毁灭。西底家王的不顺服，他其实不仅是为自己带来了 灾难，他其实也是使整个城市付上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 不要说以为说哎，我自己负责我做的决定，其实不只是单单关乎我们自己而已，有时候我们做的决定也是关乎到我们身边周遭那些，尤其是我们所爱的人，其实他们都会被影响。那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恐惧对我们决策的一个巨大的影响。西底家王的错误在于他 不是在于说他不知道真理，他其实是知道真理的，而是在于他明知真理，可是他却选择了屈从于自己的恐惧。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常常面对这样子的选择，到底是我要顺服神的话语，还是要屈从于环境和他人的看法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劝勉，可能对一些人我们看到他们一些问题的时候，哎呀 你其实应该这么做，他就说你不是我你哪里知道我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很常我们会听到 是就是这样子的，告诉他真理，其实他也是知道真理的，可是我们发觉人会总是会用很多的理由，然后把我们所做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合理化。哎呀神啊，你都知道我在这样状况，我是身不由己，我是讲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种的理由，然后想说哎呀神你会原谅我的， 你明白我，你爱我，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这个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因为我们总是要面对我们所做的决定的这个后果。所以当我们让恐惧掌控决策的时候，其实往往就会导致错误的后果，甚至是很严重，就好像西底家王他所要面对的一样。那在某一些文化当中基督徒常常会因为信仰而遭受到逼迫，那我们也会发现在这样子的环境下，许多人在恐惧的压力下，他们其实也放弃了信仰，或者是妥协了原则。 那曾经有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姐妹，她在面对父母强迫她放弃信仰的一个很巨大的压力下，但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坚定她的信仰，她愿意继续的来跟随神哦。那尽管她也因此失去了家庭的支持，他们父母要说断绝关系啊什么这些等等，但是呢，她最后在教会跟信仰团体当中，她其实得到了更大的属灵家庭的支持。那当然我们在过去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也发现，其实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他们遭受到很大的压力，就是可能家人觉得说不可以信主啊这些等等啊。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他们持守信仰也坚定的不放弃的时候，其实最终他们赢得的是家人的理解，甚至是最后也赢得家人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份的救恩哦。所以不要放弃。那当我们面对像西底家王一样的恐惧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哦。那神从不会让我们独自去面对这些挑战，那他与我们同在，他必会带领我们走出恐惧的这个束缚。那在第四最后 的 那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无法逃避神的审判，在24到28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西底家对耶利米说，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你就不至于死。首领若听见了我与你说话，就来见你，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王向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就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死在那里。那随后众首领来见耶利米问他，他就照王所吩咐的一切话回答他们，他们不再与他说话，因为事情没有泄露。于是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那在这个最后的部分里面，我们看到西底家王他就要求耶利米要保密，不要公开他私下的对耶利米的咨询哦。那然而尽管耶利米他是遵从了他的要求，可是最终神的话还是不可避免的应验了。那巴比伦最终攻陷了耶路撒冷，西底家和他的家人遭遇了悲惨的命运，这是在后面的章节当中我们会看到的。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在提醒我们，这段经文，那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无论人如何试图要逃避要隐瞒，其实最终都是无法逃脱的。西底家王他试图通过妥协还有隐瞒来逃避神的审判，但是呢，他最终却是失去了神的保护。那相反的，耶利米尽管遭遇苦难，他真的是很苦，我们从他的经历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很苦的，但是他却因为忠心于神的话语而得到神的眷顾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如何看待神的审判呢？那许多人对审判其实都是倾向于比较负面的理解，认为说啊，这是神的惩罚。然而圣经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同时也是救赎的一个前奏哦。那神他通过审判要来洁净他的百姓，为他们带来真正的拯救与恢复哦。所以他在之前他就叫这个耶利米先知来预言说，等他们被掳之后，经过了审判，可是70年之后，神会再次的兴起他们，他要救赎他们，要恢复他们哦。所以，正如耶利米的忠心，其实最终为他是带来的救赎哦。那今天的我们，若选择忠心的来跟随神，其实我们也是将要得着神的恩典哦。那曾经有一位在职场中因为正职而被解雇的一位弟兄哦。他就选择了不参与公司当中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说职场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多那种玩手段啊，这些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工作的哦。所以当他不愿意与他们一起去做的时候，那他就被公司解雇。 那虽然最终他是失去了工作，可是后来我也看到神就为他预备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使他在另外一个领域当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哦。所以当我们面临审判或者是当我们面临考验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的审判还有他的审判最终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要从可能我们一些的错误当中我们可以回转，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旨意还有他的恩典里面哦。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感觉为什么 我一直陷入到这种好像不好的事情里面，但是其实最终我们却看到在这样子不好的一个事情当中，我们可能一，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的问题，我们是需要回转来归向神；二，可能是神要让我们经过这样子的考验，他要将更大的事情，他要更大的祝福我们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就是我们要忠心到底，我们必然得到赏赐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其实往往伴随着挑战还有代价的，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就一帆风顺，其实我们也是面对着一些的挑战的。但是我们也会发现神的应许还有他的拯救是从未缺席的。那今天耶利米书第38章这章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忠心跟随还有持守真理的重要性哦。纵然耶利米他身处极端的一个危险当中哦，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神给他的托付，他反而坚守信心，最终神通过以伯米勒拯救了他。那耶利米的忠诚，以伯米勒的勇敢，还有西底家王的失败，其实都成为我们反省自己生活的一面镜子哦。无论环境多么的艰难，我们都要选择忠于神，信靠他的带领，因为最终忠心到底的人是必然得到神的赏赐哦。那就曾经有一位农夫，他每年都会为着他的庄稼来祷告，他期望他是丰收的一年哦。但是就在有一年的时候，干旱非常的严重，那他的庄稼几乎全部都枯萎了，所以当时候他就跟神来抱怨了，他说：“神啊，我这么忠心的祷告，你怎么都不祝福我呢？”然后结果神就回答他说：“我祝福你啦，我赐给你的是一颗坚韧的心，而不仅仅是丰收的田地哦。”所以当我们能够持守我们信心的时候，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哦。神的祝福并不总是我们以我们所期待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哦，有时候也是通过困难，他要是来塑造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生命的坚韧哦。所以今天的我们也许不会像耶利米先知那样面临这个水牢的考验哦，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挑战还有试探，那就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决策当中，我们都要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坚守信仰，无论面对怎样子的一个试探或者是逼迫，我们都要相信神的应许还有他的救赎，所以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意听从跟随神的人。